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价值观的更新与实践这一门课。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因为在新生命热线的这个时间我呢需要参加我本教会的团契，所以我没有办法在线参加。所以我每一次呢会提前把这个课程的视频录制好在这里播放。如果大家对这堂课上所讲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问题解答的时间向同工来提出这些问题。同工呢可以转达给我，我在下一个星期的视频里来给大家解答。虽然不能够在线和大家同时互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来有一些弥补，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些交流。我们一起来开始进入这一堂的课程。好，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来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追求认识你。主啊，我们也祈求你用圣灵光照我们众人的心，能够在你启示的真理当中得着那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心智能够改换一新，能够认识你纯全的真理，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也使用讲的人，让我所说的话有你圣灵的引导，让弟兄姊妹在聆听领受的时候也有你圣灵的引导，好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在真道中同归于一。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屏幕。我们这堂课的重点呢，是想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做出一些合神心意的人生选择，行事为人能够蒙主喜悦。那具体呢，我们会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建立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因为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只不过很多人没有认真的梳理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不一定都符合圣经，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需要根据圣经来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就好像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所说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像以弗所书第4章23节说的，要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的价值观也需要被圣经来更新。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如何具体的实践出圣经的价值观，依据圣经的价值观来做抉择。这是我们这堂课的两个重点。那么什么是价值观？世俗的哲学家对价值观提出了很多的理论，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以圣经为依据来建立价值观。所以我们学习的是圣经价值观。有一门课叫做圣经伦理学。圣经伦理学里面其中就包含了很多价值观的内容。因为我们基督徒注重的价值观呢，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但是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所要讲的内容比圣经伦理学所覆盖的内容更宽泛一些。我们不仅要建立一套道德伦理的标准，我们也要在这堂课里来为道德标准寻找它的圣经依据，来巩固伦理学的圣经基础。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来巩固圣经价值观的神学基础。另外一个目标当然也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圣经价值观的伦理规范。无论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气是怎样改变的，我们始终可以有坚定不移的生活准则，那就是基于永恒不变的圣经真理。这是我们这个课的另外一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学习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去持守永恒不变的伦理规范，但是又避免落入死板的教条主义。我们就需要有智慧，根据不同的处境来把持正确的动机，运用正确的建立正确的目的， 遵循正确的道德标准来做出合神心意的人生抉择。所以这就涉及到说，我们要建立圣经价值观的应用原则，来指导我们在生活中实践出圣经价值观啊，这是这堂课的另外一个目标。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三个课程目标上能够有所收获。我们在新生命热线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每一讲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会在每一讲里面呢讲两课啊，每一课大约是30分钟啊，放在一起每一讲两课，一共一个小时左右。那课后啊，冯工发给大家的课件会每一个星期包含了两课的内容，但是我会放在一讲里面把它讲完啊。今天的第一讲啊，我们先讲圣经价值观的内涵与基础。好，我们讲第一堂课，圣经价值观的内涵。我们先要来给圣经价值观下一个定义啊。那这一个圣经价值观的定义呢，是我根据我们这一堂课的需要啊来下的一个定义啊。它所适用的范围是咱们这一套的课程啊。圣经价值观是根据圣经建立的道德标准，以及为了做出蒙神喜悦的选择而在具体处境中进行的价值判断。好，我接下来呢会详细的把这个概念当中包含的很多元素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点，就是道德和伦理啊这两个概念啊，我们在这一堂课里不做严格的区分啊。如果你真的要去咬文嚼字的来区分道德和伦理有什么区别啊，的确有一点点的区别啊，但是这两个概念呢经常在很多人的语境当中来交替使用，在一些圣经伦理学的书籍当中有一些作者他们也不对这两个词进行区分，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同义词。那么我们在这堂课里，我们对道德和伦理这两个概念也不去做咬文嚼字的区分啊，把它视为这个意思视为等同啊，我们就常常也会交替来使用。在圣经价值观的概念里面，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根据圣经来建立，而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啊，圣经的价值观是依据圣经，是基于真理啊，所以圣经价值观追求真啊，圣经价值观也告诉我们要建立明确的道德标准，能够分辨善恶，所以圣经价值观也追求善。圣经价值观让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人生决定，去追求蒙神喜悦的事情，是追求那些神看为美好的事情，所以圣经价值观也追求美。这里的美当然不是指的艺术上的审美，而是指神眼光中的道德意义上的美好。所以圣经价值观追求真、善、美，真理、良善和神所看为的美好。圣经价值观里面包含了这样几个很重要的要素啊，道德、圣经、价值判断、处境和蒙神喜悦这个动机啊。我们先来谈道德。圣经价值观包含了道德，因为我们所谈的价值观是道德伦理范畴的价值啊，因为上帝是有道德属性的，比如说公义、慈爱、怜悯等等，那这些的道德属性都是上帝他自身的品格。而上帝呢，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把一些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啊，叫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人呢，如果不受罪的影响，或者说可以战胜罪的辖制，活出上帝的美德，那么就是在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但是要活出上帝的美德，我们就需要在生活中去遵循正确的伦理规范啊，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啊，这就是我们在圣经价值观里啊要谈的内容啊。那人和其他的受造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人类有道德意识，而且有很复杂的 道德判断的能力。但是人堕落了，罪污染了人性啊，也污染了人的良心。尽管人的良心啊，尽管人的心啊被罪污染了，当一个人做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进行道德判断。这种道德意识并没有从人的生命中完全的丧失。比如说，当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他常常会考虑社会习俗，他会有良心上的挣扎，他会考虑别人是不是给他道德谴责，如果有人给他道德谴责，他会不舒服，或者他渴望得到人们对他道德上的称赞等等。总而言之，人仍然有复杂的道德感。那罗马书第二章14到15节其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段经文就表明了上帝透过人的良心啊，赐给人道德律，所以人有道德意识，这是其他的动物啊所不具备的素质，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的道德来自于创造人类的上帝，上帝是道德的源头，上帝也是决定道德标准的权威。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类的道德败坏了，良心也被罪污染了，道德准则被人扭曲了，良心的控告常常被人压制，人就会变得良心麻木。我们看几段经文啊，说明了这一点。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9节就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还有以弗所书四章19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些经文都是在描述人的良心受到了罪的影响。以弗所书四章19节说良心丧尽啊，丧尽这个词啊，在这里的意思啊是不再有感觉，停止感觉啊，停止知觉，就是当人呢、压制良心的谴责，逐渐的良心会被麻木啊。这句话并不是说人完全的丧失了道德意识，也不是说人良心的功能完全的消失了，而是说良心不能够正常的发挥功用了啊。但是人仍然有道德意识啊，只是人的良心啊被罪污染。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的良心也可以被复苏。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说啊，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啊。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重生了以后啊，神的律法会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一个人要想行出真正的善，他需要重生，良心需要复苏啊，也需要通过圣经来重新认识神的道德律法，并且借着基督救赎的能力啊，去获得这种行善的能力。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啊，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以弗所书三章23节到24节也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从生命的本质上来讲，我们一重生就成了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个生命的本质一下就改变了。但是这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中也包括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要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成熟，这也包括了价值观的更新与实践。 让我们来按着圣经来重新归正我们的道德伦理的规范，并且按照圣经的道德伦理的原则来行事为人，来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价值观里面包含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也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属灵指导，来引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首先谈到圣经的权威，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有最高的权威，所以他所默示的圣经也有最高的权威，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指导。而且既然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无误的，没有错误，因为神是不会出错的，神是不会撒谎的。而且神默示他的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我们价值观的权威依据。另外圣经也是充分的。诗篇19:7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圣经所提供的关于救恩的知识，足以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得救。圣经所提供的属灵的教导，足够让我们来过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虽然圣经没有把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具体的写出来，但是圣经里面启示的属灵原则和道德标准，足够我们应用在各种各样的人生处境里。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可以汲取充分的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原则。问题是我们需要花功夫来研读圣经，来正确的理解，正确的应用圣经的原则，而且要把圣经的原则理解的全备，用的合宜，这就需要我们花功夫。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一套课程里面所要帮助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所以圣经是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所需要的属灵指导，从圣经里我们可以汲取充分的资源。我们不需要从圣经以外去寻找那些世俗专家，用一些违背圣经原则的一些错误的世界观建立起来的一些世俗的学问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我们不需要，有圣经足够了。在哥罗西书2:8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为什么需要弃绝这世上的小学和人间的遗传？因为基督足够了，他的话语足够我们来过敬虔的生活了。所以我们只需要带着谦卑而渴慕的心，从圣经里面来建立我们的价值观，在生活中依靠圣灵赐给我们智慧，依靠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来实践出圣经的原则。圣经所提供的信息足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了。圣经价值观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做价值判断。当然这里所说的价值判断指的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不是经济价值，也不是审美价值，而是伦理学价值。价值判断包含了这样几个层面。第一，价值判断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就是判断善恶。圣经中包含了善恶是非的准则。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当然不是社会习俗， 不是民间传统，不是文化风气，而是上帝他自己。上帝喜悦良善，恨恶罪恶，而人又是上帝创造的，应该遵守上帝的道德法则。所以上帝是道德的制定者，判断善恶是非是以上帝的性情为标准，是以上帝的法则为标准。而且上帝呢，用我们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啊，把道德律法启示在圣经里，让我们明白。所以通过圣经，我们可以获得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比如说在诗篇第五篇第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既然是神所憎恶的，这就是恶。我们依据神的性情就可以来判断善恶是非。诗篇十一篇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何为善。公义就是一种善，因为耶和华神喜爱公义，所以我们依据神的标准来判断善恶。另外，价值判断也包括了价值排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评判一件事情它的价值的轻重，进行一个价值排序。比如说两件事情啊，可能都不是罪恶，但是这两件事情的价值会有大有小。在我们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首先选择那个最有价值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当然也是以神的心意为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有多少价值或者有没有价值。神喜悦哪一个，那我们就看重哪一个。在圣经里啊，其实有很多这种价值排序的这种价值判断的一些经文。比如说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保罗就做出了这样一个价值观的宣告。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的价值观有很明确的价值排序。在他的价值观的优先次序里，什么最宝贵？基督。其他的呢，万事都如同粪土没有价值。保罗还有一句价值观的宣告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价值判断。保罗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这里保罗把地上为基督所受的苦难和在永恒里所得的荣耀做一个对比，哪一个更有价值呢？很显然是永恒里的荣耀更有价值。相比之下，地上暂时的这些痛苦是轻省的。如果这样的价值观很清晰的话，那么我们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挣扎了。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取舍，会思前想后非常的犹豫，舍不得割舍一些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道理，而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还没有被完全的调整过来。我们理性上承认说基督是最宝贵的，万事都如粪土，但是在感情上我们还是在眷恋那些如粪土的万事，所以还是舍不得割舍。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还是没有把基督还有那天上永恒的荣耀看得那么的宝贵，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人生选择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挣扎，也会有很多的错误。也经常听人说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读圣经，忙也不是理由， 是价值观出了问题，是没有把读圣经的价值看得那么的重，这是根本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情你觉得真的很重要，真的很宝贵，特别有价值，我相信你一定会安排时间去做的。如果读圣经比锻炼身体还有价值，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安排时间去读圣经，哪怕你牺牲一点锻炼身体的时间，你也会保证读圣经的时间，因为你看到了那这个价值的优先次序。就像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不是说锻炼身体一点没有价值，锻炼身体也有益处，但是比起操练敬虔，操练敬虔的益处要更宝贵。当然了，我们说敬虔包含的范围很大，不只是读圣经，但如果连读圣经都不重视的话，那又如何来操练生命的敬虔呢？如果你真的重视读圣经，你又很忙，你一定会可以，那你可以早点起床，少睡一会儿，那时间不就有了吗？也许你会说，哎呀，我因为太忙了，太累了，起不来。那你就设想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面试，你特别想要得到这份工作，你不会说，老板，我太累了，我早上起不来，你能不能把这个面试推迟到下午？不会吧？为什么？因为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你觉得那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忙永远不是理由，价值观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就打了一个天国的比喻，说天国好像财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那块地。为什么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把那块地都买过来？因为他知道那块地里面藏的那个宝贝比那块地还要有价值呢。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生选择其实都在受到我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观的这个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好，我们再来谈圣经价值观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处境。因为价值观的实践是在具体的处境中来实践的。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一定离不开我们所处的这个人生的境遇，要在处境中来应用圣经的原则，来应用圣经的价值观。圣经价值观呢，包含了善恶是非的准则，包含了价值判断。有了前面说的这两样，我们或许可以给自己列一个清单，一边是善的，一边是恶的，然后再列一个清单说，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第二重要的是什么，有这样一个价值观的清单。难道价值观就是这样一个清单吗？其实不是。如果能够列出这样一个清单，就照着就做，这就会落入到一种死板的一种教条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律法主义。人就变得像一个机器一样，你只要遵守这一套道德程序，这就不需要从生而来的智慧了。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我们能够在具体的处境中能够灵活的应用上帝御用恒不变的法则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需要有智慧。所以我们也需要考虑处境，灵活的来应用圣经的原则。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种很机械式的遵守一套清规戒律，而是要考虑很多的因素，考虑具体的处境，考虑当下面对的最首要的危机是什么，等等等等。在人生的处境中我们要把很多因素放在一起来综合考量，然后做出一个价值判断。哪一个因素是我当下首先要去解决的当务之急，哪一个可以暂时的摆到明天或者以后再处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啊，比如说我早晨一起来，发现我的孩子发高烧，呼吸困难，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带他去看急诊，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先坐下来啊读经祷告啊。虽然读经祷告是很宝贵的，但如果当我发现现在孩子需要去急诊，要不然就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需要先把圣经放下来，赶快去带孩子看急诊。那么现实的情况常常很复杂，也很多变。如何在这种多变的复杂环境里面，我们又持守上帝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这就需要有智慧。以后我们会再来具体的来谈这些圣经的原则。但是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当我们谈到处境的时候，我们并不支持 Joseph Fletcher 啊，约瑟夫·弗莱彻啊为代表的处境伦理学。弗莱彻啊，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处境伦理学》啊。这本书里面的观点啊，是我们在这堂课里我们不能够认同的。弗莱彻的这个处境伦理学其实是代表了一种处境主义的伦理学啊。那这种伦理学有很多很多的错误啊，他把爱啊当做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但是却把神其他的律法都给它相对化啊。当然我们说神一切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呀，爱神爱人，这没错呀。但是在弗莱彻的这个处境伦理学里面啊，他是使用以人为本的啊这种人本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等这样一些的方法啊来衡量啊你如何去实践爱，变成了一种把神的道德律法完全的给相对化。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处境中啊，你不恪守一些圣经原则，可以让你更好的去发扬爱的原则的话，那么以爱为优先，那你就去实践这个爱的原则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抛弃那些圣经原则。我们可以接受的一点是，在做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处境，但是我们反对啊 Joseph Fletcher 啊弗莱彻的这种处境伦理学为代表的啊这种伦理学的方法。其实对于处境这个因素的把握啊，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处境这个因素高举到一个地步，超越了神所制定的道德标准。啊，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句话，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啊，回答呢就是看情况，看情况。那看情况是什么意思？情况就是处境，就是根据处境来决定。那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情况，我们更要看神永恒不变的法则。好，最后我们谈一下圣经价值观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蒙神喜悦。蒙神喜悦啊，这是我们做价值判断的一个动机，就是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选择。那蒙神喜悦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啊。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否蒙神喜悦，我们就要考虑很多我们个人生命的元素、生命的因素。比如说我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荣耀神？神不仅只看我们的行为，也看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想做出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行为，也必须要查验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有我们做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品格的一种流露。如果我们很勉强的、很带着一个抱怨的心态去顺服神的一个命令，和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出于我们属灵生命的品格所自然而然行出的一种行为，那两者在神看来价值是不一样的，后者更能够荣耀神。还有神对你个人人生的呼召是什么？ 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价值判断。所以如果有两条路啊，这两条路都是为了神的国度，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神给你人生的呼召是什么啊，不要违背了神给你人生的呼召，要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价值判断，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人，我们在神的计划中的存在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怎样，这就是涉及到个人生命的层面。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根据刚才谈到的这个圣经价值观的这个内涵啊，就是根据圣经建立的道德标准，以及为了做出蒙神喜悦的选择而在具体处境中进行的价值判断，这样的一个内涵就让我们看到说，在实践圣经价值观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三个视角。哪三个视角呢？第一个就是标准，那因为我们是依据圣经建立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是客观的，要找到这个标准，这是我们做事情的准则。第二个就是处境啊，要在具体的处境中来进行价值判断。第三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要做这样一个人生的选择，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要对神负责，我们的目的是要讨神喜悦，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说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我们个人的呼召等等等等，如何能够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在实践圣经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这三个视角来考虑，标准、处境和生命。好，那讲完了圣经价值观的内涵啊，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圣经价值观的基础。啊，圣经价值观呢，是让我们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按照他的旨意去过他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圣经价值观的基础是上帝的主权。啊，我们经常说啊，耶稣要做我们的主。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他有绝对的主权，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基督的主权啊，对于我们建立圣经价值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人生选择和我们行事为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来理解基督的主权，怎么样让神的主权来具体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 John Frame 就是约翰弗莱姆这个神学家，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啊，The Doctrine of Christian Life 啊，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教义，他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第三章啊，就讲了这个主权神学啊，所以我就引用他这本书里面的观点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主权啊，他从三个视角来看待上帝的主权。哪三个视角呢？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权威和上帝的同在啊，我们分别来看这三个上帝主权的视角。第一，上帝的掌管，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上帝凭借他的权柄和能力掌控受造界里面发生的一切。具体的来说，上帝在自然界掌管一切，上帝掌管自然界，有太多的圣经的经文说明这一点。诗篇147篇16到18节啊，说上帝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啊，他掷下冰雹如碎渣啊，后面的经文我就不读了啊，这里就描述到说，这些自然的现象是上帝所掌控的。申命记28章，上帝宣告了以色列人，若是违背律法，背了约，他们将会受到咒诅。那么上帝如何来实行咒诅呢？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谈到了包含自然界的这种灾难，自然灾害，这也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可以兴起自然灾害来完成他的旨意。 自然界在上帝的掌控之中。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连天上的麻雀上帝都在掌管，所以自然界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灵界也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关于这一点，圣经里面谈了很多，比如说耶稣赶鬼，还有在启示录里面也预言了撒旦的结局等等，这一些圣经的经文都谈到了上帝也掌管灵界。虽然撒旦堕落了，但是撒旦的堕落并不能够推翻上帝的主权，上帝仍然在掌管着一切，包括撒旦和那些堕落的天使。当撒旦想要去这个伤害约伯，上帝不要让撒旦要了约伯的命，撒旦就不能够要约伯的命，撒旦不能够逾越上帝的主权。另外，人类的历史也在上帝的掌管之内。在圣经里，特别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啊，神是在掌管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以色列的历史。那这个就不用举例子说了，太多了。那其实神不仅掌管以色列的历史，神也掌管列国列邦的历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上帝的掌管之内。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一段话是在巴比伦所说的。看到巴比伦当时在世界上最兴盛的那样一个国度，也在上帝的掌管之内。所以上帝是普天下的上帝，他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全人类的上帝，他掌管全人类。不仅从宏观上来看，上帝掌管全人类的历史，从具体的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命来说，上帝也掌管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个人的生命中上帝也掌权。雅各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活着或者死去，我们是否可以去执行自己的计划？我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所有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内。虽然我们人生只有几十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几十年的人生就像是昙花一现，但是上帝仍然掌管你的人生。虽然我们这个人在浩瀚的宇宙里面就如同尘埃一样渺小，但是上帝仍然掌管你的人生，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掌管自然界、灵界、人类社会等等，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内。而且上帝可以让所有的事情放在他的计划中相互的协调调度，最后来成就一个他所喜悦的完美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就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虽然这一节经文没有明确的说是谁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根据上下文，我们明确的可以知道，这里说的是神，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都像是神手中的工具，互相的协调，最终来达到神预定的美意。所以不管什么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内。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巧合，人解释不了一件事情的原因就用巧合来解释它。但是在神那里总有一个原因，也会有一个结果。我们或许不明白，但是神知道他应该叫什么事情发生，他应该拦阻什么事情，神知道，神按着他的旨意来掌控人类历史当中的一切，也掌控 每一个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无论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达到一个在永恒里面的益处。哪怕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逆境，也可以成为万事当中的一件。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来寻求神的美意。那么要让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呢？如果你往后读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就看到神最终要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如果我们的生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能够更像耶稣，更大程度的彰显出神的荣耀，那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益处。这是神预定的美意。只有那些爱神的人才会把效法耶稣当成一个最大的益处。对于一个不爱神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益处。如果我们真的爱神，那么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看的是最有益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真的爱神，我们的价值观就会不断的被更新，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如果借着很多很多的磨难能够变得更像耶稣，那么那些磨难也是有价值的，因为效法耶稣有价值，效法耶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益处。上帝掌管一切。好，我们再来看上帝主权的三个视角里面的另外一点，就是上帝的权威。上帝的权威是指上帝有权力命令人顺服他，上帝有权力命令人按照他的律法诫命来行事，人也有义务顺服他。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所以在这里神要让以色列人怎么样，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也要让以色列的子子孙孙都来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有最高的权威，是人应该顺服的。不仅旧约圣经如此，新约圣经也是如此。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神的权威主要体现在说，他颁布了他的律法诫命给我们，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神有绝对的权威，具体的来说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神的话语无从质疑，既然他有最高的权威，我们就不应该怀疑他的话语。如果我们怀疑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的潜台词就是，我比神有更高的权威，我有更高的权威去衡量神的话是真是假，我有更高的权威是去衡量神的诫命是好是坏，我有权威去重新的来评判神的道德标准是不是良善的。这就是试图去挑战上帝的权威。怀疑上帝的话语，本质上来讲是对上帝的权威的不顺服。上帝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语无从质疑，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上帝的权柄无所不超，就是上帝的权柄超越一切，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柄超越一切。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了地上的权柄次序，比如说父母有管教儿女的权柄，那教会牧师有属灵教导的权柄，但是地上的那些权柄的次序都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的。所以我们顺服的终极的对象是神，因为神的权柄超越一切。 神有绝对的权柄。第三个层面就是说，神的权柄无所不包啊，意思就是说，神的权柄包含各个层面。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都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顺服神的权柄，在工作场合，在办公室里，在餐馆里面，在家里面，都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护理这个世界，设立了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应该顺服神所设计的法则去生活。所以神的权柄无所不包，包含万有。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是神的权柄所管不着的，每一个角落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权柄无所不超，神的权柄也无所不包。啊，接下来我们谈一下神主权的三个视角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是谈到了神他介入他立约的子民当中，来解决他的子民面对的危机，或者供应他们的需要，或者对他们实行审判。有太多的经文啊，表达出神的同在。在旧约圣经里啊，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七节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士师记一章二十二节啊，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在神的子民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啊，神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去解决这样一个战争的危机，帮助他们战胜仇敌。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啊，当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战胜了亚玛利人之后，摩西就筑起了一座坛啊，给他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神也与他的子民同在，不仅帮助他们征战解决危机，也供应他们的需要。在申命记第二章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这四十年，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一无所缺。也就是说，当他们领受了从天上降下的玛拿，那表明了神与他们同在，在供应他们的需要。神用云柱、火柱来引领他们，来表明了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更直接的表现在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成为一个人，就是耶稣住在世人的当中。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住在信徒的里面，圣灵以内住的形式来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可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圣灵可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有些时候神的同在也意味着他要来实行管教或者审判。在旧约圣经里啊，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单词啊，这个单词的这个 strong number 啊是6485号啊。这个词的意思啊，它有这个拜访的意思啊， visit, 拜访。就是代表了神他要临在，他要亲临同在。有这样一个意思。但是这个词哈，有些时候被翻译作看顾，有些时候又被翻译作审判。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五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这个看顾就是这个词。但是 在出埃及记32章34节啊，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思。现在你们要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追讨他们的罪，追讨这个词和创世纪50章25节的看顾那个词是同一个啊希伯来文的单词。但是在这儿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追讨他们的罪，追讨以色列人的罪。因为在出埃及记32章，它的背景是以色列人犯了这个拜金牛犊的罪。啊，所以神说他要追讨以色列人的罪，要对以色列人的罪实行审判。啊，也就是说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啊，可以是供应他们的需要，看顾他们，有些时候也会对他的子民的罪来实行审判，来追讨他们的罪。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不管怎么样，神的同在都表现出神与人之间会有这种互动。当神的子民有缺乏的时候，神供应他们的需要。当神的子民犯罪的时候，神伸手管教他们。当他们顺服的时候，神可以祝福他们。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可以让他们遭遇后果。那么如果说啊，神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有三个视角，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视角来认识神的主权。神的掌控、神的权威和神的同在。如果说神的掌控和神的权威是让我们想到神超越万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形象，那么神的同在则是让我们看到神他是如此的怜悯，如此的慈爱。那位至高无上的神居然愿意顾念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建立关系。想到神的同在可以让我们的心感到安慰，但同时神的同在也让我们的心对神有敬畏。因为当我们在遇到试探想要犯罪的时候，也要想到神的同在。神不是看不着，神不是不知道。所以神的同在让我们心里的安慰，也让我们心里面对神有敬畏。神的权威，所以让我们从这三个视角啊来认识神的主权：神的掌权、神的权威、神的同在。啊，这是 John Frame 在他的这本书啊《The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神的主权的三个视角啊。前段时间，当我读完了这三个视角之后啊，有一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哎，正好读到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三到第四节啊，讲到了在约柜里面放了三样东西。哎，正好就让我联系到神主权的这三个视角啊。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在约柜里放了哪三样东西呢？一个是盛玛拿的金冠，一个是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那么这三样东西和神主权的那三个视角又有什么关系呢？盛玛拿的金冠其实让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了神的同在。就刚才我们引用的这个生命记第二章第七节经文说得很清楚啊，说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在那旷野四十年一无所缺。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降下玛拿给他们，是彰显出神的同在。所以盛玛拿的金冠让以色列人可以想到神的同在。亚伦发过芽的杖呢，可以彰显出神掌管一切。我们还记得亚伦的那个杖是怎么发芽的呢？啊，几个人的杖都放在那里，唯独亚伦的那个杖啊发芽了。神借着让那个杖发芽啊，来印证或者表明出亚伦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人。所以你看到神掌管一切，也可以掌管哪一根杖可以发芽。约柜里面还放着两块约板啊，就是刻着十诫律法的那个法板。 那就彰显出神的权威。因为神的权威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他颁布他的律法诫命让人来顺服。所以两块约板就彰显出神的权威，他颁布了律法是人应该去遵守的。所以那天早上当我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三到四节，哎，看到约柜里面放着这三样东西，正好对应了神主权的这三个角度。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把神的主权的这三个角度和我们建立圣经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在一种处境当中来做一个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如何用神主权的这三个视角来帮助我们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呢？神的主权有这三个视角，价值判断也有三个视角，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实践圣经价值观的时候要考虑的三个视角。哪三个视角呢？一个是标准，就是神给我们的道德标准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的处境。第三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那么上帝主权的这三个视角和我们基督徒价值观的这三个视角可以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对应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掌管让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自己人生的处境。既然神掌管一切，那么无论我们今天处在逆境还是顺境，这都不是偶然，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在顺境中，我们不要欣喜若狂，而要谦卑的来感谢神。如果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也不要灰心绝望，我们相信神允许我们陷入这一种痛苦的处境，神的心意总是好的，神可以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当下这个艰难的处境可以成为万事当中的一件，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成就他的美意。虽然处境很艰难，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神从来不失控，所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卸下内心的重担，在艰难的处境中带着盼望去经历神的美意，因为神掌控环境，神掌控未来，神掌控我们的人生。这是神的掌管让我们正确的面对我们的处境，然后神的权威让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有最高的权威，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是我们判断善恶的标准。所以我们做事情就有了原则，就不能够随便乱来，就要遵守神所设立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是客观的，是普世的，是永恒的，不管社会的文化是怎样的改变，神颁布的道德律法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神自己的道德本性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他所颁布的道德律是基于他自己的本性。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恒久不变的客观的道德标准。因此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也不是凭着别人的喜好，而是凭着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因为神有最高的权威。那神的同在让我们在生命中可以去经历神，因为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的同在可以带给我们安慰。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圣灵可以光照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可以给我们感动，给我们安慰，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可以给我们力量，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圣灵可以光照我们，赐我们智慧。神可以改变环境，但神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同在激励我们更加迫切的去寻求神，去亲近神，从神那里得着行事为人的智慧。 因为一切的智慧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久一点不疑惑，雅各书给我们的应许。神还可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把能力赐给我们，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神不仅给我们智慧，神也赐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行善的能力，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给我们遵行他律法的能力。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所以神的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引导，赐给我们能力。神的同在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得到祝福。所以神的主权的三个视角，掌管、权威和同在，分别就对应了基督徒价值观时候的三个视角：处境、标准和生命。我们下一次还会再详细的来谈处境、标准和生命这三个价值观的视角。今天我们先来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是圣经的价值观要建立在神的主权的基础之上。我们要透过上帝的主权来认识我们的处境，来寻找我们的标准，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人生境遇是怎么样的，也许你正在经历顺境，也许你正在经历逆境。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在面临某一个人生选择的难题。你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就是神主权的这三个视角，你来认真的思想你的处境，来认真的祷告，求神的掌管让你得到盼望，祈求神权威的话语让你找到做事情的标准，也祈求神的同在可以让你经历到他实际的引导、安慰和他所赐你的能力。好，最后给大家两个作业啊。第一个作业就是我们对应了我们前半部分所讲的第一课的内容，这个作业题目就是请大家来记住圣经价值观包含的那几个要素是什么，然后反思你过去在做人生决定的时候你重视了哪些因素，你又轻视了哪一些因素。第二个作业就是对应了我们后半部分所讲的第二课的内容，请记住上帝主权的那三个视角分别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三个视角来思考你现在的处境，比如说你所面临的抉择，或者你经历的祝福，或者你遇到的难题，不管你面对的什么样的处境，通过上帝主权的这三个视角来面对你的处境，把这样的一些思考转变成你的祷告。好，我们下一堂我们会讲上帝主权之下价值判断的这三个视角：处境、标准和生命，我们详细的谈这三个视角。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